主，我们感谢您再次来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你说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。感谢主你的应许，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，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光照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看见，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也求主你加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能力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活出你的荣美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查考哥罗西书的3:18-4就最后这一部分。我们从保罗所写的哥罗西的这个书信当中可以看到，保罗他仍然关注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去体会保罗最关注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在最后总结的时候，我们再提。那其实保罗在教导我们，特别是3:17说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耶稣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那么这就是说，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，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做。如果出去以后，在耶稣基督之外再去做，做什么都是徒然的。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把握，一个范围。我们做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耶稣基督？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主耶稣喜悦？那这里面第3:第4其实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几层关系。因为我做事最常常就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上，往往能够看出一个人做事的风格，他到底是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么在前面3:12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那么下面13就说，他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我们，我们也怎样饶恕人。那这里说的是什么？是教会里面肢体与肢体之间怎么去相处，怎么去处理这些平时的关系，那就是难免会出现矛盾。那出现矛盾怎么办呢？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这是教会里面肢体之间的。那下面3的后面这部分呢，提到就是家里面的关系。4还提到了我们这些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。那看家里面的关系是怎么处理，那就是18-25。18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首先提到妻子做妻子的，你们做妻子，那么就说这些姊妹啊是基督徒，这些基督徒妻子信了主以后，那么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。那么自己丈夫是不是信主呢？这儿没说，那也许信也许没信，即使是没有信主，那么做妻子的也当顺服。所以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信了主以后，就好像自己比丈夫要高了，那么在凡事上就不再顺服丈夫啊，自己就开始实行自己的权柄了。那这个里面很清楚，保罗说要顺服，不可因为这个来改变这个次序。当然这个是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更不能说我们信主以后，那么跟另一半那就离婚了什么，有这样的姊妹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说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，那在主里面相宜的，也就是说这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行事，不能因为我们属灵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了我们和丈夫之间的这种关系，这个关系还是不能改变的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丈夫仍然是家里面的头。那么做丈夫的19说，你们做丈夫的，那就是做丈夫的这些信徒要爱你们的妻子，这个妻子也许也是没有信主的， 即使他没有信主，他可能在真理上还抵挡我们，我们仍然要爱他，而且不可苦待他们。那今天没有丈夫苦待妻子的可能，但是在当时，这个苦待妻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在当时那个罗马那个帝国的期间，一个人就是一个丈夫啊，他可以随意的来对待自己妻子。比如说妻子做饭做的这个盐没有加的合适，加的说是咸了或者是淡了，丈夫不高兴，可能就因为这件事就可以把妻子休掉再娶一个，这当时很普遍。所以这句话如果放到现在我们都认可，觉得没什么，但是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与当时这个社会的这个现象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在这儿不可苦待，而且要爱啊，这个在以弗所书的大众也有在这儿教导。这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在家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。夫妻之间如果关系出现问题以后，这个家庭矛盾重重，也会影响和子女的关系，和影响可能会影响和其他的人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前提是如果做到这两点，那么这个关系是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第一，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；第二，丈夫呢要爱自己的妻子。我们这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的，我们一定要做到，因为这就是在主里面行事。第二十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，因为在十诫里面有一诫就是说得很清楚，要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没有任何其他条件，是无条件的，不能因为父母如何如何我们就不去孝敬，那么这是没有条件的。那做儿女要凡事听从，但是今天在这方面儿女可能就不像以前有自己的主张，而且是可能会违逆父母的这些话语。说这也是主所喜悦的，说你们做儿女的如果是这些基督徒是还是做儿女，那么要孝敬他们的父母。他们父母这也没说那可能信也可能不信，不管是怎么样没有条件，那么要去听。二十一节，你们做父亲的说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这个特别提出来，其实不仅仅是父亲，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这个意思不是说儿女错了我们不要去管教，一管教他生气了我们不要管教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不管教，不是不责罚，而是不要滥用这个做父母的这个权柄，去在不合理的事上去苛求这些自己的孩子。比如说有时候这个态度上粗暴了，有些武断了，本来不自己不对，还那样去用自己的权柄来强迫孩子，特别是这个做妻子的、做妈妈的，唠唠叨叨去挑起自己孩子，这个可能是在今天在家里面，是特别普遍的。所以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在孩子跟前不要太多的唠唠叨叨，说清楚就行了。唠叨多了以后，挑起多了以后，反而把孩子让他心灰意冷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孩子正大的这个需要和感受，要考虑到孩子正大的需要和感受，这是一个父母应该做的，这就是不惹儿女事，不惹儿女的气，否则的话就会让孩子会心灰意冷，最后就伤了志气。二十二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那下面就说到家里面还有一层关系，那就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。因为在当时啊，好多家庭里面是有一些奴隶的，比如说我们下面在第四章的第九节提到一个叫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呢当时就是腓利门的家里面的奴隶，腓利门书的腓利门。 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些信主的这些肢体，他在原来在家里别人家里面是做仆人的，做奴隶的，那么仍然不能因为信主就来抵打去自己的主人，仍然是凡事要听从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的，总要重新诚实敬畏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这个做仆人的其实也今天是因为我们今天职场的基督徒，我们在职场上为别人打工，在打工的工作的那段期间，其实我们就是那别人的仆人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凡事要听从我们的上司老板，主要重新诚实敬畏主。为什么说敬畏主呢？下面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，就是在职场上打工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都是为主而做。我们这个心态如果动机改变以后，我们想的就是为主而做，好像是哎为老板做，其实我们心里面清楚这是为主做。你有这样的心态，你的态度，你做事方式都会不一样。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些特别不好的老板，挑剔的老板，甚至经常用恶言相的老板。遇到这样的老板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真的以为是我们就是为主做的，不是为他做的，那么就不会把他这些话放在心上，不会受他的影响。否则的话我们会受到伤害，我们会心里面可能会有怨气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为主活，为主活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，不是给人做的，是讨神喜悦的，不是讨人喜欢的。24节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。就说我们把表面上给老板打工，其实我们侍奉的是主，我们给主做的，荣耀主的，让众人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生命，把荣耀归给主。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那么那将来的基业，那就是荣耀的冠冕，就是救恩，就是得到基督，将来是可以在神那里去的。25节说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。再提醒，就如果我们信主以后给别人打工，我们还做一些不义的事，神不喜悦的事，那么最后一定是受报应的，受到神公义的审判。主并不撇待人，那意思就是我们人呢，就是处理一些事情，往往与自己的这个情感呀、人的关系有关。但是神不会，神不会因为我们为神做的多啊，是最后犯了错以后啊，神就给你网开一面，不会的。反而是我们这神更加的严格的来管教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所以神不看外貌，他是看人的心和行为去审查，去检查我们。这儿提的下里面提到了这个三种，就是三种关系：夫妻之间、儿女和父母之间，还有是家里面的这些奴隶、仆人和主人之间。有种关系没有提到，就是家里面兄弟姊妹之间没有提到。那么兄弟姊妹其实就是上面第三章的13节提到的，那彼此包容。我们再看第四章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那么家里面这个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，如果这个主人是基督徒，做主人是基督徒，那么怎么去来对待自己手下的这些仆人，是要公公平平的去对待。可能家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仆人，那应该是公平对待，不要厚此薄彼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做事，神曾在天上，我们将来都会到主的面前去交账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行出公义来，按照神公义的标准去行事，公公平平的去对待，不要撇待人。这个是在教会里面，在弟兄姊妹，如果弟兄姊妹是有开公司的， 有别人在我们公司里面去做事的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？这是一个要求，这是一个标准。啊，但是我们看到有好多的基督徒自己的公司，那并不是按照神的这样一个爱去对待自己的员工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。同时，这也要求我们，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公平的一个态度。我们家里都要向主交账，这是就是家里面的这几种关系。我们下面再看第四章第二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再次警醒感恩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恒切那就是持续的祷告。那基督徒应该说没有不祷告的，就多多少少会祷告。特别刚信主时候可能会学着祷告，但这儿的祷告是恒切，要持续的。这个其实持续的，每天要祷告，每天正是要有时间去祷告。这个祷告不一定是长篇的，那可能一句话两句话，感谢主，这都是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来指教我，都是祷告。恒切祷告，而且是警醒感恩。这就说是，我们应该是以警醒感恩的心，持续不断的向主祷告。那从这儿可以看到，就说这个祷告好，应该是有三个要素：第一个要素恒切，第二要素警醒，第三个要素感恩。恒切要持续的祷告，我们自己是要持续的交托给主，求神来做我们的主，凡事上。警醒，那警醒呢，就是我们因为走在这条在路上，那这个路其实我们走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平坦的，可能就会有些坑，可能就会遇到网罗，因为魔鬼撒旦他一定会在这上面做手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，这个心里面一定要绷紧了，两眼睁大大的看清楚，看清楚前面路，你发现了坑就绕过去。跨过去，发现了网络，那我们也把它撕掉。所以这个警醒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警醒的基督徒，他是不容易走偏的。特别今天在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，这个网络本身没问题，但是如果网络被撒旦利用了，那就出问题了。如果网络被神利用、使用，那么感谢神，这个得益处。所以在网络上，我们会看到很多好像是属灵方面的，那有一些是魔鬼撒旦撒下的那个败子，那些他的仆役所做的。所以我们就是在网上听到也好，去看一些所谓的属灵的文章也好，我们要警醒。有警醒的心，你会去分辨，就是看一下这个不对，觉得不对，我们就停下来不去看，非常重要。还有是感恩。为什么要感恩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活着，还有一口气，都是神为我们存留的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神在后面暗中来帮助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。所以，要有感恩的心，恒切的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祷告当中，这三个方面。第三节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船。道的口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我为此被控诉。那保罗也提到，就是弟兄姊妹之间要自己为自己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不仅为自己祷告，也要为我们，就包括保罗在的那些同工，下面提到的就是后面那部分好多的同工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仅为自己祷告，我们也要为其他的肢体来代求，这是我们祷告的一部分。我们不能就是每天光为自己的眼前的一亩三分地，去祷告，这个没错，为自己祷告没错，但是我们更应该有国度的胸怀，为我们认识的、不认识的基督徒祷告。特别是最近，我们要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那些信徒祷告，求神也刚强他们，在那个艰难环境当中，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人。那是。保罗要求他们为保罗他们祷告什么呢？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嘛。 这求神给我们传道的机会。一个神差遣的仆人，他一定是要为主做事的，是求神给他这样的机会来为主做工，来传道。那今天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开福音的门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地方去传福音，而且还有是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开传道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。那基督的奥秘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本身，就是真理，新约上向我们启示的。保罗说我为此被捆锁，那保罗今天到了这个局面，在罗马坐监被关起来，也是因为这个讲基督的奥秘。然后第四就是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，将这奥秘就是显明出来，讲清楚，不要多不要少，按照所该说的话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特别提醒今天的传道人，按照该说的话，不该说的对一句都不要说，所以不多说不少说，这是今天传道人应该把握的，把神这个奥秘把真理讲清楚显明出来。这是保罗要这些哥罗西教会的些信徒，包括老底家的些信徒，为他们祷告的一件事。那么这个其实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也常常为教会的牧者祷告。第五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人。这儿是说明了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，基督徒要和那些不信主的人怎么去处理这关系。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就成为独行侠，把我关起门来我们就自己去信，自己去活，是要在这个寄居的地上和这些外人不信神人要交往的，不是脱离这个群体，要和他们交往。怎么交往呢？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。那前提是前面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，神赐给我们这个光阴干什么呢？要让我们用智慧和外人交往，最后的目的是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他们和神也像我们一样能够和好。所以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那就是我们要善于把握住这个光阴，把握机会，善于与人交往。这下面就很具体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不信神人可能就讲出一些很难听的话，因为他不懂，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们太多去分辨去争辩。那么怎么用带着和气，用前面也讲过，用温柔的心，用爱灵魂的心，不要在那上面纠缠去跟他争辩，要有智慧，好像盐调和。这个盐其实就是比喻这个智慧。主耶稣说我们就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那是盐嘛，盐是调味品嘛，是让人和睦的，最主要是让人和神来和睦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功。所以这里面其实调和那就是我们说的话要有智慧，我们里面有真理，我们可能也可以说好多好多的这个属灵的话来，但是不要太死板，不是那种死板的说教，要有智慧的把我们的要表达的表达给他，目的是让透过我们这种和气的话，能够他能接受的这种话方式，让对方能够接受我们，然后接受耶稣基督，让他有兴趣来认识耶稣基督。这也是提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，不能说我们有真理我们就可以理智去抓去跟他们去辩论什么的，好像就要压倒对方，不是，这个是不应该的，我们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的。这儿告诉我们就怎么去和这个不信的人去 交往，去共事，去处事。第七节，我亲爱的兄弟，推西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这些要收尾了这封信。我亲爱的兄弟推基谷，推基谷在以弗所书的快结束的时候也提到过，说推基谷是保罗的同工，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四节也提到过，是保罗非常好的一个同工。那么现在就说这个推基谷要将我的一切的事告诉你们，可能就这封信就是推基谷来带到哥罗西以及老底家的。那么去那以后要把保罗在罗马的这个情况告诉他，为什么告诉？可能那么哥罗西的教会信徒一直挂念保罗，所以保罗愿意知道他们的这个情况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真的要了解对方的情况，我们好在彼此在灵里面彼此相交，彼此带到。其实我们也特别都彼此的挂念。说他是忠心的执事，是忠心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执事那就是为主做工的，是主耶稣的仆人，是神的仆人，是忠心的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是神特别看重的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，那么就是在很清楚是保罗的同工。所以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今天也是教会之间，这个教会里面的同工与同工之间应该什么？应该是彼此相爱的。我亲爱的兄弟，是彼此相爱的，而且是互相配搭的。同工嘛，一起配搭。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面同心的，是忠心的。这儿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服侍主，虽然这个服侍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意见的不同，但是不会影响他们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，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，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这个一块来做工这个果效。第八节又说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那把前面说把一些事告诉你们，就让他们知道，因为他们挂念保罗他们，又叫这个推基谷呢安慰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心，也就是说让他们不要去担心保罗。虽然保罗在现在在受苦，为主受苦，但是不要担心，不要因为保罗的遭遇而灰心。第九节，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就与推基谷一块去的还有一个弟兄叫阿尼西姆，我们刚才说这个阿尼西姆在腓利门书的八章九节说过，这个人当时什么情况呢？阿尼西姆在这个腓利门这个弟兄家里面是做奴隶的，是做仆人的。后来呢，这个阿尼西姆就给跑掉了，跑到哪？跑到罗马，到了罗马就遇到这个保罗了，保罗把福音传给他，信了主。所以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，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里面特别告诉这个腓利门，不要因为这件事来影响他的关系，要原谅，要接纳阿尼西姆。所以这阿尼西姆现在已经成为保罗的一位同工了，你看这个生命的改变，以前做那样的事，但现在改变了。他也是你们那里人，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和你们完全是一样的，没啥区别，这个属灵地位是同等的。说不要因为他做那件事你们就小看他。那今天也是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常做一些可能对不起主的事，也做对不起弟兄姊妹的事，但是我们悔改以后，我们就不要不计前嫌，主耶稣的接纳赦免我们更应该包容。第十节，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。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九节提到过，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四节也提到过，二十七节的第二节也提到过。 那么亚历达古也是保罗的很好的一位同工。我们看到说保罗正是身边就这么多的 很好的同工，所以神的工啊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，我们一定要弟兄姊妹起来一块儿做主的工。我们首先把自己要摆上，要重心。他为什么坐监呢？这个没有说为什么坐监，人们都猜测很可能他是自愿的，为了陪伴保罗。在过去可能像跟今天不一样，你在过去保罗在监狱里边，他可以去接触外边的人，也可以把这个信件呢递出去。所以你看这个亚历达古是愿意来陪伴保罗，来服侍在监狱里边服侍他，也敢于去做监，也许是这样的，可能是这样的。下面提到了这个马可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这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，那就是在使徒行传13章提到，当时这个马可因为这个在宣教的路上，因为自己的软弱，就中途就给离场了，退却了，就离开巴拿巴和保罗了。那么因为这个事呢，巴拿巴和保罗呢意见发生了分歧，俩人就此就分开了。这就是这个马可，这个马可呢就是后来写下了马可福音。所以这儿提到了马可，当时是因为保罗是这个马可做的那件事，保罗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这就因为这个跟巴拿巴意见不合分开。但是马可后来甚至又成为这个保罗的很好的同工。那保罗写这哥罗西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是当时发生那件事情有十几年以后了。所以保罗你看，我们看是属神的人都不一样，他不会计较前面的事。一个人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总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。那今天也是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在成长，那么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可能就会软弱，我们可能就会跌倒，这些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能够起来继续来寻求神，来服侍主。所以当我们起来以后，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应该接纳，不能因为他一时的软弱而永远的排斥他。所以马可你看保罗仍然让马可跟他一块同工，给他这样的机会，这是非常难得。括号里面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那从这句话我们仔细翻看一下，说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受了谁的吩咐？可能是保罗就提前跟他们打招呼了。那么保罗可能要差遣这个马可到你们那里去，如果到你们那里，那说明就是可能会到你们那里。那应该是这个马可受保罗的差遣到那个周围的那些教会去传道，或者去兼顾弟兄姊妹的信心。那么有可能会到就是哥罗西，到如果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十一节，耶稣又称为优士都，也问你们安。耶稣啊，在原文里面那个词，那个是跟主耶稣那个名字是一样的。那为了区别，这儿是译成的耶稣，啊，又名叫优士都，也问你们安。说奉割礼的人中，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那三个人呢，就是师姐提到的亚历达古和马可，还有刚才提到的耶稣。这三个人他们是分割礼的，那分割礼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他们是犹太人嘛。也就是说保罗说跟他一块同工的这个犹太信徒，他当中只有这三个人是和他同工的。我们看到保罗的同工当中外邦信徒比较多，反而是犹太信徒反而少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信主的人当中，外邦人信主的越来越多，而犹太人真是信主的艰难呀，传福音非常艰难。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提到的，巴勒斯坦那些信徒的比例一定会比以色列的信徒比例要大，所以从这方面，神对巴勒斯坦人反而是更大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因为 弃绝了主耶稣，虽然现在神保守他们，但是他们与神真正上是没什么关系的，没有救，不得救的，不到主耶稣跟前一样。说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，如果不悔改，都同样灭亡。今天也是。如果一同做工的，那么这儿也提醒我们，真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是不分种族的，不分肤色的，我们是超越民族的。在家里面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就是弟兄姊妹。啊，特别在西方，在加拿大、美国，那么到了街上，你看到各种肤色的人。当我们有一次在路边走的时候，就远远听见一个那个黑人的妇女在唱歌，见了。到了近处以后，听见他是唱赞美诗，啊，当时心里边我们俩那种喜乐，那就我们心里面说这是一位姊妹，他是黑人，所以那个虽然是肤色不同、语言不同，但是当我们知道他是姊妹的时候，心里面那种喜悦、那种喜乐，所以这个我们在主里面一同为主做工，没有任何的区别，这个是特别让保罗得安慰的。这个犹太的信徒当中还有三位跟他一块同工的。十二节，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以巴弗就是前面一章七节的提到的以巴弗，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是从以巴弗那儿学来的，也就是说，以巴弗最初是在哥罗西教会服侍的。我们也在猜测，可能是也是以巴弗和其他的一块建立起来的这个教会。那现在呢，说他也问你们，那说明就是以巴弗这个阶段也在罗马。下面会提到另一个人，那么就是他不在时候，另一个人在服侍哥罗西的教会。那么以巴弗不仅问他们安，保罗特别提到这个以巴弗呢，和就在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什么呢？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竭力，我们祷告也是竭力的，为弟兄姊妹来祷告，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，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特别站立得稳。那么其实这个暗示。这个以巴弗担心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被假师傅迷惑。那么今天也是，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要在真理上站立得稳，在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追求完全，要有信心。所以这里边就分辨非常非常重要。不断的读经，我们读的神的话语越多，我们领受的越多，我们看见越多，我们遇到那些假的师傅，我们就能够分辨。而且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近的时候，我们即使不一定能够清楚，但是我们灵里面会告诉我们，因为那个不对的人，他的灵跟我们的灵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灵里面敏锐的话，这个灵会提醒我们，所以神有办法会。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，前提是我们真的要在神的旨意上去寻求他。第十三节，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为他做见证的。就以巴弗这个他的同工啊，真是不仅挂念哥罗西的教会，也为老底家的，还有再提到另外一个教会，第三个教会希拉伯利，为他们多多劳苦，也就多多劳苦，那就服侍他们的，不仅仅是祷告了，而是正是服侍他们，在祷告当中也付出他的辛苦，竭力的来在神面前祷告。十四节，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这儿提到俩人，我们先说路加。路加就是写《路加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的那个路加，路加是个医生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八章，十六章八到十节，那路加当时提到遇见了保罗，一开始还是成他们，后来呢去了马其顿去欧洲呢，就成了我们了。那从那个时候，这个路加就 没有和保罗分开，一直伴随保罗的左右，因为他是医生，保罗可能身体上有一些问题，也经常帮助他。这儿下面是个迪马，迪马这个人后来出现问题了。迪马在腓立门书的第二十四节，我们看一下腓立门书的第二十四节就提到了这个迪马。这是说我同工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还是同工，但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0节提到这个迪马呢就出了问题了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4章10节，提摩太后书的4章10节，我读一下。第九节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这就说这个提摩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说迪马最后真是，以前真是很好的同工。一块服侍主，外甥摆上，但是后来贬值了。这个提醒我们，前面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前半程路走得很好，前面的1/3路程走完了，最后的1/3点点路程出现问题了。但是这就是切工景气，所以我们这条路上一定要恒切的去做，持续的去信靠。前面做的再好，后面放弃，这个余生可能就没关系了。所以今天又看到好多所有的万劫不保的信徒，特别是传道人，这么在网上有些很多的这样的传道人万劫不保，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。每一弟兄姊妹都是要这个信是持续的信。15节，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灵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，这儿放到一起，就灵法是一个姊妹，是他家里的教会。那这个是不是说老底家这个教会和这个灵法家里面还有一个教会？其实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，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就在灵法这个姊妹家里面。16节，你们念了这个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。叫他们也念，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。那么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没有明确的说，大家都在猜测，可能就是以弗所书。因为以弗所书我们认为是好像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，其实我们当时分享过，那个是写给小亚细亚的众教会的。所以包括老底家教会，让他们也去念这些书信，也就是说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呢，是各个教会之间彼此都要去念的，不光是写给一个教会的。17节，要对亚基布说，务要谨慎敬礼从主所受的职分。这个特别在信里面最后保罗去提醒这个亚基布，那说明亚基布现在在哥罗西教会在牧羊，那以巴弗不在的这个阶段，在提醒他务要谨慎。这是传道呢必须应该有一个生命，如果传道的不谨慎，那么这个教会一定会出现状况的。他不谨慎，那么什么都接纳，什么也不管，真理也搞不清楚，真理上糊涂，那像这样的传道的他不可能去把这个教会牧羊好。所以这儿保罗特别提醒，所以我相信保罗也不仅提醒亚基布，也提醒其他的这些为主做工的一些传道人同工，包括提摩太了、提多了等等，说敬你从主所受的职分，叫敬，那就是重心，从主所受的职分，那就是说这个传道做传道人，这是从主领受的神呼召的，不是仁义的，不是自我推荐的， 那我们前面一再分享，自我推荐的，生没有护照，生没有点头，生没有许可，这样的那就是假师傅。他不管口才有多好，不管圣经知识有抓了多少，不管讲的怎么吸引人，他还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要分辨的。那么既然神呼召了，要尽职尽责，尽上自己本分，要忠心的摆上。最后一节，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恐所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为什么这儿就提到亲笔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十七节就知道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十七节说，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，我的笔记就是这样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很可能就是保罗当时的这个视力不是很好，所以这些信呢是他口述，别人代笔。那在结尾的时候，保罗就是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这就是记号。当这些弟兄姊妹看到保罗的这个签名以后，就知道这封信是出自保罗。那因为自己很可能当时有一些人写一些冒名顶替的信，冒着假冒耶稣的名写信，有可能有这种可能。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恐所，就以纪念。
假冒保罗
啊，对，假冒保罗，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恐所，就是真的要纪念保罗在神面前的这样的忠心的摆上。这个他不是夸口，不是说他们啊你要怎么样，那么也是让弟兄姊妹要效法他自己。保罗也常常提醒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，愿神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，这是一个祝福语。这儿我们就把哥罗西书分享完了。哥罗西书呀、和以弗所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但是哥罗西书呢，在这个基督这个本身论述上更加的透彻，使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主耶稣。所以说，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基督论。我们当时倒是不是。在弟兄姊妹过头去说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是对基督的一个很透彻的一个详细的论述。所以我们正是越认识主，就越认识我们自己。今天人们之所以不认识自己，其实就不认识神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，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渺小，我们自己的无能，我们自己的这种不配，所以我们不可能骄傲起来，你骄傲不起来。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里面有神的一切的丰盛，全在他里面。所以我们有了基督，我们得到了基督，我们就得到神的一切的丰盛。这个丰盛太多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是离开了基督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，做也白做。那就是在教会服侍神也是，如果离开了基督，靠着我们肉体去服侍，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服侍，做的再多也没用，神不纪念。主要是提醒我们要在基督里，所以做任何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做事，就在基督里面行事，这非常重要。那做任何事我们都要考虑到主是不是讨他喜悦，是不是这是他的旨意，如果不是，我们就停止不做。凡事要以警醒感恩的心恒切的祷告，我们不仅为自己祷告，也要为其他的肢体祷告，特别是为教会的牧者祷告。如果牧者偏了，那么其他的信徒很可能就更偏了。所以这个领头这个人呀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就像那个放羊的这个羊群，那放羊的牧者很重要，那个羊群领头羊也很重要。并且我们在哥罗西书当中，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保罗特别看重的两件事。当时我们就开始提到保罗特别看重的两件事什么呢？传福音，我们要用智慧和外人交往。我们跟他交往的目的是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，传福音。第二件事就是在真理上扎根，就要四章的十二节提到的，在神的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在理得稳。 一直这个站立到稳，在这条路上走稳了，到主耶稣再来，到我们借主的那一天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。